讲，我们才进入今天的主题。那这里面讲到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里面的内容丰富，里面的应用，我们上一次没有时间跟大家有一些交代。其实安息日不是叫我们就是好像完全什么事情都不做，就在那一天里面好像就事情都不做，闲闲懒懒，我们就过了这一天，不是那个意思啊。安息日有它的积极的这一面，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而这一位人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讲，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安息日有它的一个含义，什么含义呢？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享受安息。你说享受安息，那就是应该什么事情都不做了，我们就享受安息。那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这样的一个观念里面，那我们很可能我们就真正是把这个安息日的字面的意义啊把握住，而它真正它的真理的那个意义，我们可能就忽略掉了。一个人享受安息最重要的在哪里？在这里，还不单单只是我们外面的。外面呢，你有的时候你想要能够好像安安静静的，有的时候很难啊。我前一次听到说，这个玉馨抱了孩子回去过年，结果在马来西亚因为放鞭炮，所以那个孩子都没办法安息啊，因为过年，按道理讲大家是过年，可是那个地方是大家都放鞭炮的，而且放鞭炮要比长啊，大家都要比看看，所以有的人呢是从这个楼上垂下来挂下来的啊。我以前我的同事，他我记得我30年前刚来新加坡，他也跟我们讲，他说原来新加坡也是可以放鞭炮的，那么一放起鞭炮来了，大家要看时辰啊，大家要比，所以你挂在门口，我就跑到楼上挂下来，那我比你更长了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所以这个此起彼落啊，他自己讲，在那个时期出生的宝宝啊最惨了，因为过年的时候他只好真正要安息，要在家里面用这个门窗要封起来啊，要帮助他用音乐用什么把他盖住，不然的话宝宝真是吓坏了，不晓得什么地方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对他来讲完全在他的认知之外。所以这个真正的安息不是说你不做事那就叫安息，往往你在忙碌的过程当中，你在面临到各样的这个经历啊，铺天倒海的这样扑过来的时候，你里面的平静安稳，那是真正的安息。圣经里面就有这样的话，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要等候，我们等候耶和华，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我请诸位看几处的经文，选自以赛亚书，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我们先看以赛亚书第30章。以赛亚书第30章第15节那边有这样的话。第15节，这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他所说的话。他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呢在乎平静安稳。这两句话很宝贵。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不是风平浪静的时候啊，才叫做安息，才叫做平静安稳。外面可能是狂风大浪，但是你里面享受安息，因为有主的同在，你知道主有应许，主的信实，他的能力，他与我们同在。我常常在想，门徒们他们过这个海的时候，主耶稣吩咐的嘞，主耶稣吩咐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我们过到那边去，他们很可能就从加百农那边开始啊，横渡加利利海到这个低加坡利那个十个城邑的外邦的城市去。所以他们想，这个就是一个很短很熟悉，原先就是他们生活里面的一部分，他们是打渔人江，加利利湖他们了若指掌，不管是大白天不管是晚上， 夜航也好，都习以为常。但是突然发生了这个风浪，风浪大到一个地步，船进了水，几乎要沉没。结果这个时候他们忘记了，他们想说我们要丧命了。结果我们的夫子好像还枕着头在那边睡觉，赶紧把耶稣基督给叫醒。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你都不管吗？耶稣起来，他就斥责风和海，然后问门徒们说，你们的信心到哪里去了？你们的信心好像小小到个地步没有了。就人有的时候呢，看外在的就忘掉主就在身边，主与我们同在，主陪伴着我们。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各样的事情算来算去，我们就忘掉算一样，就忘掉算一个这个最重要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参数，里面的这个元素，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考虑的所有的事情，各样可能的情况，如果你记得，你把主也算到里面去，如果你注意知道主也与我们同在。所以他这边讲了，他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外在的环境不是完全掌控在我们的手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但是这个环境呢好像很无情的就临到了我们。那这个时候你是被环境牵着跑呢，还是你能够从这个话里面，你能够学到外面有风浪，但是主与我同在，我不要看风浪忘掉我身边的主。这边讲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啊。我们再看同一章以赛亚书第18节，我曾经就着这一节经文跟大家分享过。这一节经文很宝贵，它里面讲什么呢？我们先把它读一遍。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这一节经文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因为里面有两个等候，里面有两个等候。那我们常常想，哎呀，我们等候耶和华的重新得力了啊，我们这边等候耶和华的，我们就怎么样？他这边讲啊，就都是有福的。我们等候他的，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忘掉前面有一个等候，这个等候好像刚好相对，那个等候是主耶和华等候，好奇怪，主耶和华等候啊，他说他等候要施恩给我们，他必然兴起好怜悯我们，因为他是这个公平，也是公平的上帝。然后他吩咐我们，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这里面呢，这些经文也隐含着一个好像属灵的一个奥秘啊，我们等候耶和华，不要忘掉主耶和华也等候，他等候那个时刻，等候我们人生所可能面对到的那种经历，他等候要施恩给我们，他必然兴起好怜悯我们，因为他是公平的上帝。所以这里面的话，旧约里面有，新约里面有没有？当然有。新约马太福音第11章我们很熟悉的，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节那边讲的，第28节那边开始，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节到第30节那边讲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得安息的人有没有劳苦重担？有没有各样的事情的才能有？表明了不是说你没有事情，事情很轻省，轻轻松松的工作，那就轻轻松松的过日子，那就叫做享受安息。不是，在忙碌当中，在重担底下，你到主的跟前，你来学，我们来学习，我们享受安息，我们要兑现主他自己讲的，我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不是为了这个日子而活，我们是为了主而活。那你说我怎么样真正能够落实，能够 能够实践出我因着主而活呢？我为主而活，就是这里。我到主的跟前，我能够享受安息，因为他有应许了。我们劳苦担重担的到他那边去，他就使我们得安息。而且我们要效法他，学习他，因为他心里面柔和谦卑。我们的主心里面柔和谦卑，我们当负主的轭，我们当学主的样式，这样子我们心里面必得享安息。所以可以有征战，可以有工作，可以有逆境，可以有大风大浪，有好像各样的打击，但是我们一样能够在心里面享受安息。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盼望我们有机会，我们好好再把这个当作一个查经的题目，我们再好好来明白。因为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到，有另一个安息为我们存留啊，这个整个合在一起。我们如果学到了，如果我们能够有机会，大家一起来操练，来活。应用出来，在我们真正的信仰的这个生活道路上面，我们来操练，那我们过一个真正享受安息的，真正学习啊，能够奔跑，能够得力的，能够懂得等候主，能够得着福气的，能够心里面享受安息的。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你说这个主题讲到主耶稣选立十二个啊门徒，从他的门徒当中挑选了十二位，成为我们所说的十二使徒。那这个好像也作为一个题目我们来谈呢。那个这是他的事嘛，这是过去的事，这个教会历史初期教会刚开始的时候的一个事情，跟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啊，现在也没有选立使徒的事情，设立使徒的事情没有了。啊，现在我们要知道，从来没有再设立使徒的事了。那使徒一定是主耶稣基督他挑选的。那么主耶稣基督挑选跟我们有什么呢？所以我特别加了另外一部分，这选立同工，教会要选立同工。当然教会选立同工跟主耶稣基督设立使徒不可以把它相提并论，等量齐观，两个完全不同。主耶稣设立使徒，凭着他自己的权柄，他差派这些人成为他的代表。而在主的选设立当中呢，居然也有他的我们测不透的他的这些安排。因为在这些里面他还挑了一位，他经过祷告之后他还挑了一位，那一位从起初他就知道，他从起初就知道他是卖他的这个加略人犹大。当然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要谈这个犹大啊，主耶稣他到底他的智慧是不是少了那么一点点啊？讲到这个事情不是，这里面我们要看这主耶稣设立使徒，有整个在他教会在这世上事工的一个安排，就使徒就成为新约里面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代表了，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特别做他复活的见证，也成为奠定教会的这个根基基础。所以这教会是奠定在使徒和先知的上面，有耶稣基督为头块的这个石头房角石。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得出这里面一层一层，换句话讲，主在世上他都挑选要与他一同来同工，他也挑选他要差派出去成为他代表的，要有人一起。那主与他所设立的这个使徒当然也有不同，他是 mentor， 他是那个指导者，他是指导者，他是导师，这些好像是他指导的这个学生一样。教会选立同工这一方面的色彩就不像主耶稣设立使徒一样了，所以并不是说教会选立同工，那么选立的就一定做一个头，做指导老师，底下的做学生，不仅是同工，大家一起选立教会的领袖，选立教会事工要负担起来的。那我们这边要稍微要很快的把 使徒把使徒的一些他的重要的特点我们把它讲出来。其实使徒这个字眼呢、就是奉差派的意思，蒙差遣的意思，动词就是差派，就是差遣。所以主耶稣曾经对门徒们讲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字眼，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使徒原来就是信差 messenger， 是被打发出去，他负有任务，他或者要传递信息啊，有他有什么特殊的工作，他要去完成，就是这个意思。原先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字眼在新约圣经里面使用的也相当的普遍，但是我们一旦谈到说十二使徒的时候，那就表明它有一个特定的含义。而且我刚刚已经提到过，使徒耶稣基督设立，没有不假手另外的人。换句话讲，现在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可以，我来案例，我来设立使徒。好像现在有很多人胆子大到一个地步，也自称使徒，或者是来案例别的地方做使徒。我们新加坡就有一位啊，接受北美那边派来的所谓的这个使者来案例，所以他现在他有另外一个头衔呢、就是某某使徒啊，有这样的人。这个完全是违背圣经上面的教导的。有设立长老，有选立长老，有选立监督执事，有同工，都在圣经里面明文记录，再也没有提怎么样去设立使徒，因为是主耶稣基督的权柄，是他的代表，他自己选立才派出去的。那么使徒当然就代表着他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地位。这个特殊的地位你读到启示录你也会注意到啊，有十二支派，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有十二使徒啊。那你说这十二使徒有一位没有了，彼得这个彼得他在那个五旬节之后了，五旬节之前还没有到了，那个五旬节之前他曾经站起来讲啊，他说我们少了一位，那我们怎么办？好，那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我们来啊这个撤迁啊，我们做好了这个名单呢，挑选两位这个候选人，然后从里面祷告了之后啊，凑一个。那真正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是耶稣基督自己选立的这个扫罗，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使徒保罗。这使徒保罗就好像是整个把这个数目给补满的这十二使徒之一。那这是真正的，到那个时候没有了，再也没有说有另外的这个使徒，因为他们是教会的根基。他们一方面要做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他们到处宣教，要建立教会，他们领受启示，所以这个使徒的身份没有再有别的可以来取代的。那是开头了之后定下来，就再也没有递补的人选了。所以我们这些我们都要明白起来啊，这里面所表明的就是奉差派的。圣经里面讲到使徒啊，好像在使徒中最大的那一位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就是天父所差派来的，天父所差遣来的，天父所差遣差派来，那么他也照样有这样的权柄，他来差派，从他门徒当中挑选出来，他来差派。所以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啊所提到的，他说这个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要思想谁？你们要思想那位耶稣基督，那位为上帝的大祭司，为使者的耶稣基督。华文圣经翻译特意把它翻译成使者，而那个字眼其实就是使徒同样的字眼。所以换句话讲，大先先知中的最大的先知是谁？耶稣基督。祭司中最大的祭司是谁？就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大祭司，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众使徒当中最大的使徒是谁？就是那位设立差派使徒的那位大使徒，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来，那么使徒主耶稣挑设立特别做什么工作？ 其实啊，我们读到使徒这个字眼，最重要的一个字眼，我们必须把它连在一起的，不是有权柄来行异能。当然行异能这个权柄给了使徒了，赶鬼有权柄，行异能行神迹给了使徒了，但是真正最重要的是传道。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地方是讲什么，他说他就设立十二个人，在这个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四节，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他自己同在。所以是导师，这个被指导的学生 mentor 跟学生合在一起，要他们常与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其实我们这边只能看这一节的经文，如果我们把圣经新约圣经里面论到谈到使徒的这一方面的经文整个整理起来，你会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是有信息的人。旧约的先知是什么样的人？是有信息的人，是 a man of messages。 那么他的信息从哪里来？圣灵感动他们，从主而来的。同样道理，新约的使徒是有信息的人，是有道的人， a man of words， 是谁的话语？ God's words， 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所以他们的这个很重要的核心的任务就是要去传道，设立他们，差派他们去传道，权柄随着而来。所以他们能有权柄赶鬼，他们有权柄能够行异能啊，这个最重要的是传道。我们把这一个要把它紧紧的连在一起。我们不是一想到使徒，很多人想到使徒，特别是那些信仰不坚定外邦人，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撒玛利亚的那个行邪术的那个西门，他一看使徒来按手在撒玛利亚的那些信徒的身上，就有圣灵降下来，哇，他就拿了银钱给彼得，他说我向你买啊，这样的本事我向你买，我也是行法术的人，但是我知道我这是一个障眼法，我这里面是一个虚假的，这里面是一个黑暗，一个邪恶，你们的同伴那个腓力啊，传福音的那个腓力，不是我们这边的这个腓力啊，传福音的那个另外一个腓力，他能够行大能的这种神迹，连这个行邪术的西门他都惊讶惊奇万分。那你是上帝的大能者，那是真正的大能，别人称他也是叫大能者，其实他那个是假的啊，是无能的，是虚的，他自己心里面知道，等到他看到腓力所行的大能，哇，他知道这个是真正的。再看到使徒们按手能够使信徒们得圣灵，所以他就想，我向你买过来好了。所以这个是这些不明就里不懂的人，根本跟在这个救恩之外的这些人，他们看呢就是凭现象看。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落到这样的一种这种可怜的光景里面，重视外在的，希望说一按手别人倒下去啊，希望一吹气整一排的人能够都通通都倒下去，以为这样的现象圣灵同在，圣灵的能力啊，这个都是虚假的，这都是不是真正建造人的。什么能够建造人？在道上面被建造起来，那是真正的建造。所以他们真正的是去传道，去传道，因为信道从听道来，听道从基督的话而来，所以他们使徒最重要的跟传道要连在一起。我今天就讲这么多，我要接着再讲教会选立同工。老实讲，我们教会这么小，你好像感觉到这个题目有点太不相称了啊！我们这样一个小的教会呢，有什么好谈这个选立同工？的确，我老实讲，我谈到这个课题，我也感到不好意思啊。但是教会需不需要同工？需要。主耶稣他在地上，他都选立同工，要栽培他们，要训练他们。教会选立同工也有这样的一个用意，所以教会选立同工其中一个用意也是要 大家有机会一起来操练，一起来学习，从疏生疏的这个情况底下慢慢老练，慢慢完全，慢慢能够肩负起，不是一挑起来马上就可以这个铜墙铁壁一样，我们就可以挑起千军重担，不是，旋律出来，大家一起来操练，一起来经历，一起经历考验，把恩赐给操练起来，把胆识给操练起来，把见识操练起来，那么在侍奉上面我们越来越能够老练，这个是这个真正的用意之一。教会也需要同工，大家一起来，因为我们原就是彼此做肢体，要配搭，要联络的，所以应当要有同工。我们的主他自己在世上他都挑选，他也吩咐在世上的代表，就是教会也要设立，所以选立教会的同工啊，选立执事啊，选立长老监督，初期教会马上就开始了。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就已经提到了，以后保罗、巴拿巴他们到处宣教建立教会，也肩负起一个责任，就是要在信徒当中选立长老，要成为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个守望者，要成为这个教会里面征战的时候的一个带领者，真正出现了漏洞，出现了破口，要成为一个堵住破口的这样的一个勇士。所以从教会一开始就有了，就需要与大家来一同来操练来侍奉的。宋尚杰博士他自己写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上帝造天地六天，第七天他安息歇了他的功，所以造天地他只花了六天。他说上帝预备他自己的工人呢，他花了几天，天地的也只不过六天，大概预备一个工人这个刹那间好像就预备好了，其实不是。宋博士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说上帝要预备他的工人，他先差派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面来成全救赎，来为他要选立的这一个这个工人呢，先为他死，先救赎他，以后栽培造就成为工人。所以先赐下儿子来为这位他将来要选立的工人来死，然后重生这个工人，使他真正回到上帝的跟前，再赐下圣灵来感动他，到一个地步他愿意来奉献到上帝的跟前。所以上帝是大费周章啊，是付了极重的代价来预备每一个每一个的工人。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眼光，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会随随便便轻忽在教会里面有机会我们一起我们来操练我们来学习的那样的机会了。那样的我们有机会被选立成为教会里面我们一起大家配搭的同工的那样的一种尊贵的位分，我们会看重的啊。那我要问，教会选立同工，教会选立这些带有职分的这些同工，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圣经里面的原则，有什么样的标准，有什么样的资格，有什么样我们不能忽略掉的那些重点，有没有？当然有，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很简略的啊，我也是用条列的方式，你不能够详细的讲，把里面的一些重点提出来。当然第一个是要重生得救的人，是要有信心的人，所以教会选立最重要最基要的一个就是重生得救，有信心，对基要的真理受教有基础的人，这是第一方面的。第二方面呢，就像圣经里面呢，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个教牧书信，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我们都很熟，可能我们没有注意到啊，这一句话其实是圣经里面唯一的这么样的一句话。他这里讲第二十节，第二章第二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节第二十一节，他这里讲说，在大富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面特别的一个片语，四个字，合乎主用，大概全本圣经只有这个地方用到这样子的。就是什么样的人合乎主用呢？你如果想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类似的经文，大概没有，就是这里合乎主用的。所以什么样，你要问，那我要怎么样使我自己至少在这一个资格上面，我要来达到，我要来满足，我要能够符合这里面所讲的合乎主用。所以他这边讲，你要自洁，你要脱离卑贱的事，这样你就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所以第一点一定要重申，要有信心，要在基要的真道上面受教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要自洁，要脱离卑贱的事，你要认识你自己的尊贵，你的位分，你要知道，就好像宋博士所讲的，上帝差派他的儿子为我死，重生了我，又赐内住的圣灵引导我，感动我，到一个地步，我们认识到我们应当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这边这样尊贵的这个地位位分，我们一定要认识，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合乎主用。事实上旧约圣经里面有太多这种反面的例子。你说哪有反面的例子？有，你记得撒母耳的时候，那时候的老士师以利，那个祭司以利，他的两个孩子在那个位分上面，但是他们呢所行的事情完完全全呢是脱离圣洁，结果呢在卑贱当中，在败坏当中啊，把他们自己尊贵的这个位分都把它丢掉了。这是在撒母耳记里面，大家应该还记得啊。他们胡闹到一个地步，打仗的时候打不过了，哎呀，想起来我们有一个宝贝，跑回去从会幕里面把耶和华的约柜抬出来，他们想约柜在此，那一定这个马到成功了，旗开得胜了。结果恰恰好相反，就人糊涂到一个地步。这是反面的例子，事实上反面的例子太多了，这个要引为警惕。这个教会要选立同工，我们借这个机会也跟大家来讲，我们一定重生得救的人，一定要是有信心的人，一定要在基要的真道上面受过教栽培过的，要有一定的基础的，一定要自洁，要脱离卑贱，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第三个要了解是做上帝的管家。你说我被选立成为教会，不论是小教会大教会，无论是小差会大差会，我在里面成为同工，那就是这个教会的同工，是这个团体里面的这个负责参与在里面的。其实不然，你应当知道，因为你是负责处理上帝家里的事，这样子事情让我们警惕起来。所以我们不是单单服务这一小群的人，我们不是单单在地上这个仁爱堂归正福音教会里面这些事务的事情，而是这是上帝的家，这是上帝的百姓，所以你是做上帝的管家。圣经上面所讲的是什么？他说所求于管家的是什么？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忠心，是不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一开头的时候他就讲到了， 你们人要把我们看作是我们是上帝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要什么？要忠心，因为你是管家，你有主人呢。所以这个是第三方面，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所要求于我们的是做一个忠心的管家。第四方面讲到，这是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的一个到后面的马太福音第24章，我们在不同的场合我也讲过，我也用过这些经文，我自己很喜欢那段经文，因为那边讲什么呢？主耶稣讲，他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能够被主人呢所派来管理家里的事，来管理家里的人，还要按时分粮给家里的人。这样的人呢，在主的口里面讲说，谁是那些忠心有见识的人呢？能够被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而且要按时还分粮给他们。所以这里面提到了忠心有见识，有见识就是你有了知识，你有了这些之后，你还要真正懂得那些原则，能够来分辨，喜爱那美好的事，能够分辨好歹，那这个是更高一层的，不单单只是这个 information knowledge 而已，你还要有 discerning judgment， 你还可以来做一个很合乎正道的一个分辨，才能够知道轻重好歹善恶是非对错，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有忠心，我们还要有见识。那第五样呢，一定要有身体的观念，肢体的配搭。这什么意思啊？我们比较少用这个身体的观念，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了。有的时候也是基督徒，但是他谈来谈去比较重视个人，个人与主，个人所得着的恩赐，个人所领受的，无论是在教导上面，或者在恩赐上面，恩典上面，就比较重视个人，比较没有所谓身体的观念。身体的观念是没有教会的观念，教会变成比较次要，谈来谈去重视的比较是属于个人，比较是属于个别之间的这些团契交往。那这个在整个教会的同工选立上面呢，就显得不足。你一定要有一个整体的观念，你一定要知道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你要有这样的观念。你关切上帝的名，你关切上帝的荣耀，你关切上帝的儿女，你关切神的家，那要有这样的观念呢。这些人当然我们应当是要优先，我们能够在教会的同工里面，我们彼此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操练。其实唐牧师他讲到他自己的教会，他特别强调一点，大家要有这个观念，我们来这边我们一同来学习，我们来这边也不是说我来帮助啊，好像要靠着你靠着我，不是，我们大家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学，这边是基督的学校，我们就一同在基督的学堂里面，我们一同做学生，我们来学习。这边是基督，在这边是上帝，永生上帝的家，我们都是这家里面的人，那么我们就应当彼此相顾，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包容，彼此扶持家里的人。这边是上帝的殿，我们就应当在敬拜，用心里诚实来敬拜，真正认识他是主。那这边是一个福音的据点，我们就应当大家一起在福音，在见证，在传扬福音，在事工上面，我们积极的一同有份于当中。所以我今天我只讲了一小部分有关于选立，借着设立使徒的这段经文，很扼要的跟大家来分享教会选立同工。虽然教会人数少，教会人数少也有一个好处，就大家都能够有机会， 教会大了到一个地步，我们就不容易，我们能够真正在不同的职分上面，我们有机会一同来操练。现在我们可以大家一起，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可以一同来参与，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需要大家一同来同心啊！要同心我们才能够同心。腓立比书所给我们，我们去年多次讲腓立比书，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同心，要齐心努力，要彼此同心，要与主同心，要有基督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要同工就必须要同心，要同行也必须要同心。盼望我们都能够积极，我们一起像这边所讲的，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是已经被重生的，我们都相信，我们有信心，我们也愿意在真理上面受教，那我们就应当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面，在我们的追求上面，圣经上面讲要追求圣洁，人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成为贵重的器皿。这里面主给我们的吩咐，我们自己要能在这方面，我们要照能够照着去行。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要成为忠心的管家。我们要知道，我们忠心还要有见识，还要能够按时分粮。我们要能够关切上帝家里的事，要有身体的观念。我们都能够在主的工作上面一同有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感谢你，你差派你的儿子到世上来，他也成为差派人的主，设立了十二使徒，成为教会的根基，成为主你在这世上初期教会的代表，成为到处宣教建立教会的这些信差，成为领受从上头来的启示，能够把启示的真道，把新约全书能够传留下来，也是到处要肩负起责任来传讲基督的话，能够建立起听到的人的信心的这样一位传道者。恩主，我们也想到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有选立同工的这个责任，有选立同工你所给我们的托付，我们也愿都能够在主的面前受教，预备我们自己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主你要我们所行的各样的善事。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